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回顾一下，歌路之间，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谈了。那么我们现在谈，当进入神的护理的时候，你首先要进入神的国，这是很关键的。如果你不在神的国里面，就没有这个份了。就像耶稣基督，当做一个婚宴啊，神要召集很多的人，要白白的享受婚宴的时候，很多人进来的时候，怎么样了？他说我有这个事，我有那个事，我有那个事，我有事。所以神怎么样了？好，你就任凭你去了，然后把所有的这大街小巷都召集来，来享受神的爱宴。所以这就是什么？当你进入神的家，享受神的国的时候，怎么样？你才能得到神的恩典和护理。所以这是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第二个叫遵神的律。当神创造这个万有这么丰富的时候，神就设定了一些奇特的律。奇特的律在现在的物理学当中，它在生命当中的自组织当中是很关键的。也就是说，神可以推到间接的状态，然后让这个律自动的去调整，然后让这个世界发展出来。就像我们看那个珊瑚，看那个雪花，看到世界当中那个晶体，它会自己成长，不需要太多的其他的外界的人为。你这样条件一到，按照它那个自己的成长。所以神也设定律，让这个世界自己的成长，然后自己的啊形成一种和谐的一种稳态。神是有这个东西。我们思考过自然律，我们思考过生态律，我们思考过啊这个人类的社会的律，我们也思考过这个属灵的律。那我们在这个自然律当中，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呢？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逆之则死。所以不要学着啊看一些圣经当中就想哇耶稣走在水面上不掉去，为什么水面上哇这其他的人啊怎么怎么样，我非得要挑战神的这种自然律，那是不行的，那是试探神，那是不行的。所以自然律要求我们非常严格的遵守，无论你多么爱主，你在神的家里多么蒙恩的女儿，你挑战神的自然律实际上就等于挑战神，所以你就不能够蒙福。所以很多人哇一方面一爱神，另一方面一做生意，不尊重生意的道、管理的道和经济规律，最后你就亏损啊！你最后怨神没有道理，你怨你自己，因为你没有动用神给你的智慧，认识神创造律。所以道德律也是这样，当我们跟神相爱的时候，我们总发现爱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人事关系非常紧张，因为你没有服从神的道德律。道德律一句话一言以蔽之，就是爱人如己啊，当然是用神的爱，那里面有公义的，有圣洁的东西。啊，爱不是迁就，爱还有公义，还有责备，还有圣洁在里面。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爱如己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呢？跟神的关系也会蒙福，我们跟人的关系也蒙福。我们在跟人的关系非常好的时候，成为神祝福我们的管道。所以我们很多的蒙神护理的恩典是透过肢体给我们的，是因为你遵从了神爱人如己的律，所以神也愿意把很好的恩典赐给你。那么属灵的律是这样，属灵的律，当我们跟神建立了以他为大的啊，尽心爱神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在属灵里面当中，我们蒙神庇护，基本上其他的灵就跟我们没有任何真正战胜我们的迹象权柄了。所以我们在他面前宣告我们战胜他，他没有权柄真正辖制我们。接下来我们说和神序，当神创造这个律的时候，这个大厦慢慢的建立起来。接下来怎么样呢？这个大厦建立起来，成为神创造的非常奇妙、非常丰富的一个伟大的这样一个体系、一个系统。这就是浩瀚的宇宙、丰富多彩的生态世界、各个方面的啊人的这样的美好的恩赐。所以这是律，这样的一个序被罪所干扰了，被魔鬼恶者所玷污了，所以这个律出现某种程度上的不相符。本来按照神的心意，若你爱人，若你实行神的公义的时候，你会在神的完全的保守当中。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义人确实有受迫害的时候，恶者确实是得享福禄受洗的时候，这个时候确实是有这个情况。这不能够怀疑神的律没有彰显神的心意怎么样？这是说明什么呢？罪玷污了神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要归正。所以神的儿女就需要见证啊，这样神的律，就要行出这样神的道。然后怎么样呢？我们不仅传福音，我们做言做光，把神和神心意的律，我们要发扬光大，然后把玷污的秩序我们要维护好，这是和神的序。 接下来我们明神的招，当这个须被罪玷污以后，所以神就会招他的儿女，不仅进入他们国家享受永恒的救恩，享受永生，还怎么样呢？还在现实当中让我们担当起中流砥柱的角色，让使许许多多被罪干污的东西最后慢慢恢复起来。这就是神呼召他儿女在各行各业为他做见证的最最根本的心意啊。接下来我们要说守本位啊，明神招以后，你知道神的律，知道神创造的美好，知道神的序啊，知道神的招，然后怎么样，你就知其然所以，就也知其所以然了。接下来你就要守好自己的本位，当你守自己的本位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一定要知道啊自己的呼召是什么，然后自己责任是什么，然后坚守这个责任，然后怎么样呢？你再坚守这个责任，慢慢丰富自己，把这个责任既有创意的啊又有维护的这样做好，所以你就进一步的蒙神的祝福。而且你不仅蒙神祝福，你还要把你所有的恩典恩高恩赐的话贡献给神的家，贡献给这合一的这样的大厦，结果什么呢？大厦通过你蒙够神的护理，所以这样的话就相辅相成了。我们通过神那儿领受啊整个整体给我们祝福，我们要透过自己的啊守本位的服侍，结果怎么样呢？把祝福要带给这个整体，这就是教会最美好的东西。所以教会到一个程度，大家都知道自己本分，都尽力的发扬出自己美好的这种恩赐，所以教会当中就成为彼此互相祝福的一个实在的一个属灵的和现实的整体，一个实体。这样的话，基督徒没有道理不喜乐，没有道理不蒙福。基督徒在各行各业做事的话，没有道理没有后劲啊。基督徒甚至在做生意的话，都没有道理怎么样呢？不享受超额利润。所以这不是一个怎么样呢？这不绝对不是一个啊简单的肤浅的一种，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啊这个啊。property 啊，这个叫什么来着啊？叫做丰富神学啊，这叫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丰富神学，这是有神的心意在里面的啊，有神的心意。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享受神的高牧。如果说每个人都这样的话，神怎么样呢？神就大大的赐福给我们，神赐福到一个极限，到什么呢？那神就把他自己赐给我们。所以这就是大卫说的了，你就是我的名分啊，你就是我的产业，这样的一个概念就出来了，这样的信心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会接着今天谈守本位，我们谈过守本位，我们今天要接着啊继续谈守本位，我们就守本位的第二讲。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上一次啊，也是一个新的东西。这个人大家都知道，很受尊重，现在海峡两岸都受尊重啊，未来还要继续受尊重，这样一个人，这就是我们号称有中国民主走向共和的国父之称的孙中山、孙逸仙，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对不对？那这个人你会发现，这张照片常常跟一句话联系在一起。当你到其他的地方，有些唐人街的地方的话，你会看到啊，有这样一个大的牌匾。有这样的牌匾，尤其是孙中山去过的那些地方，我曾经在唐人街上看这些牌匾。这个牌匾写的是什么呢？它常常有四个字跟这张照片联系在一起，也有四个字跟孙中山一贯的一个精神联系在一起。这四个字是什么？这四是天下有，天下有。所以孙中山常常啊以他的书法提这个字“天下有”，所以现在成为啊孙中山非常有气魄的一个精神所在。那么这样一个思想，到底对中华民族，对我们在座年轻弟兄妹，到底是有好处呢，还是有坏处？那么很显然它是有好处的。如果说我们有坏处，很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历世历代怎么样，都受这句话鼓励，所以我们很多人才都用这句话啊，跟这句话是有联系的。尤其是民国清朝末年以后，整个中国的共和的走向共和的一个运动。那么他的负面的东西我们很少思考，中国人很少思考啊。我今天要给大家稍微点一下啊，我们画龙点睛，我要点出这句话的弱点。这句话的出处是在中国十三经当中啊，十三经当中以前中国最主要的经典四书五经是宋朝形成的。四书五经在以前啊是什么呢？是中国的十三经。在十三经当中有一本书叫礼记，礼记里边有一个篇叫礼运篇，礼运篇当中有一句话就是这句话，就非常非常有气魄的，就说什么呢？就是天下为公。 那么天下为公这个四个字在这个礼运篇当中，它前面还有几个字他忘掉了啊，这个没有写，所以大家忘掉了，光知道天下为公，不知道前面还有几个字，这下可惨了，这下给中国人害哭了啊！到现在在座弟兄姐妹，你们身上都有可能受这个句话的啊，有些负面的影响，你们都不知道。我要告诉大家，这句话的前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做夫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句话前面这句话没有写到，那后面常常引起误解。我再说一遍，他说夫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什么意思呢？天下为公啊，不是我们在座的一些孩子一些啊，也甚至不是包括信徒啊，所唯一的应该具备的应该努力追求的境界。他这里谈到的是道的境界，是天的境界，是神的境界，是上帝的境界。所以上帝运行的时候是天下为公，在上帝里面实际上没有那些小罪小我那些东西，是他是公的，这样这种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要效法天的话，我们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有天下为公的东西。但是你知道你是被造的，你是有一个界限，所以天下为公不能超越道的这样的步伐和道的旨意。尤其是道在天下为公当中，它不是宣告天下为公，而是它按照步骤，按照自己的计划，按照自己的秩序来做这个东西。所以你选天下为公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道的身份为自居，这样的话你就有可能啊，成为毛泽东所说的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那你就变成道了，天下为公，对不对？那蒋介石说我天下为公，我要搞一个这个东西，毛泽东说我天下为公要搞，结果中国死了多少万人呢？上千万人最后就死掉了。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自己认为天下为公的东西，但是殊不知这里没有道在里面，这里天下为公为哪去呢？最后为来为去不是为你自己的私了吗？所以很多很多的我们可歌可泣的一代一代的伟人，最后都走向自己反面，都走向天下为私，为他自己的私欲所控制的东西。这是中华民族很重要的东西。所以跟他相成的，我们上一次分享的就是什么呢？中国有句很气魄很高昂的话叫什么呢？叫做什么？叫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记得吗？所以我们总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好像这天下就是你匹夫的啊，你想怎么的有责就怎么有责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要有更深刻的思考。为什么中国人总是这么言高大志？为什么中国人一个出租汽车司机总是要啊谈要胡锦涛怎么样，江泽民怎么样啊，这个文家宝怎么，总是要这样谈这些呢？原因是因为这个文化当中原来有这么一个大的东西在里边，而这个大的东西没有一些真正道的约束，我们就变成很多很多的一些英雄也好，还有一些奸臣也好，自己变乱这个世界，影响这个世界的一个借口而已。那么我们看圣经里边有一个奇特的教训，圣经里的球，我们把这个教训我们要跟大家回顾一下，这很有意思。列王记上他这里边有这么一句话，有这么一个故事，他说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见着少年人殷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这里边谈到了有一个人在所罗门那个时候是一个奇特的人才，就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一样，就像你们一样是奇特人才，而且他说他是大有才能的人，而且他不仅大有才能，他当时已经这个才干已经显露，已经很有名气了，以至于在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君王都传到他儿子里去了。你想想，几百万人口的国家，一个有才干的人传到国王的儿子不简单。我们在座的这么多人，这么多厉害的人啊，你的才干能不能传到这个你的君王的耳朵里面，这不简单的。所以他作为一个少年人，他已经传到那儿。所以所罗门当时呢，也是非常礼贤下士，觉得这个人既然这么有声望，怎么样呢？我就委托你重任啊。他看着少年人殷勤的，他就把约瑟家，也就是整个以色列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些工程全交给他，相当于我们中国的这种建设部的部长啊，以前的建设，现在建设部长，这是一个很大的权力的东西。那接下来怎么样呢？神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神看到了，或者神预先知道了， 这个所罗门王虽然在青年 年轻的时候他蒙受神智慧的恩典，所以他大有智慧，所以他当时过一个非常美好敬虔的见证在众多的外邦人面前，但是他到晚年他却过一个非常荒淫无度的东西，不仅他自己的生活荒淫无度，同时呢他在政治方面他也结帮于当时的埃及人，所以不讨神喜悦，不能完全依靠神，同时他在拜偶像方面他引进了外邦的一些敬拜的这样的一些偶像体系，所以神就给他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惩处啊，然后就派当时这个先知叫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十二片，对耶罗伯安说你可以拿十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十个支派赐给你。这是神在所罗门王还很兴盛的时候借助先知把这样一个旨意传递出去，而且很明确的说这个耶罗伯安要担负更大更多的十个支派，而怎么样呢，所罗门以后的后代只能管理剩余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派，就是犹大支派。所以这个先知的信息传递出去以后就不得了了，然后接着怎么样呢，所罗门因此就要追杀这个耶罗伯安，所以作为人的话他起来抵挡这个耶罗伯安，然后耶罗伯安就什么呢，却起身逃往埃及躲避去了，然后到了埃及王示范那里，然后就住在埃及直到所罗门死了。所罗门王死了以后，然后他又从埃及回来了，所罗门儿子叫做罗伯安当时就到了北国跟众以色列的长老在谈到底怎么样，结果神用他的盈利，用他的这种大能的影响力时，最后他罗伯安跟这些北方的长老谈了不和，最后就分开了。分开以后，在北国就建立了耶罗伯安的政权，所以耶罗伯安就当时作为北国的君王，就建立了一个政体，一个国家。这里边接着谈，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伯安回来了，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顺从大卫家的。这里边谈到了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听信了他身边的一些小人的一些做法，没有听到当时长老的一些建议，所以他非常刻薄地回答了以色列诸长老的一个请求，就是降低给我们的赋税，让我们稍微宽松一点。他没有这样啊，他非常严厉地回复了这些，所以北国的这些实质派就跟他分离出去了，就形成了一种对立的状态。这个时候他们群龙无首，北国群龙无首，可是听到了耶罗伯安回来了，这个时候正好是神的时机让他回来，所以他们就拥戴他为王，所以这样耶罗伯安就实现了神借亚西亚这个先知所启示的这样的一个最后要得十个支派的国的这样的一个怎么样先知性的预言。但是当耶罗伯安已经坐稳了国位以后的话，然后他就做了一系列的事，这些事是非常非常不讨神喜悦的，最后使他整个他自己以及他的家族后代失去了神的护理，失去了神的庇护和祝福。他做了什么呢？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国，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耶罗伯安不愧是一位奇特的政治家，他非常非常敏感，他知道如果百姓祭司都去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那他的国怎么样就会垮台，所以他就铸了两幅金像，两金牛犊，一个放在以色列国的当地的一个南方一点，一个放在但在北方一点，所以南北这个地方啊，都是当时的百姓可以就近的去崇拜这两个偶像，所以这样的话完完全全的违背了神的心意，在属灵方面已经走入堕落，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已经不在神的这护理当中了，所以神啊对他就有一个成熟的计划。然后接下来又谈到耶罗伯安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秋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 所以这里边他就进一步的跃分，他从一个君王，在旧约的时候，君王是君王的本分，祭司是祭司的本分，而且祭司是神所命定的立位人所要担当的啊，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怎么样呢？他就僭越，他就僭越，他以自己国王的身份，他去担当了祭司的角色，担当祭司角色。然后我们看怎么样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所说的预兆。神做事就是给我们看到，神是很恩赐的神，所以当你已经越位了，神就会提前警告你，派他的使者警告你，有的时候警告一次两次，等你很长的时间，你还不，而且很明确，你还不遵守的话，怎么样呢？你犯规的时候，神就要处罚了。所以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伸出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干枯了，他一伸手就拿出来了，他自己手就干枯了。这就是非常清晰的神对他的有重大的重复，也就是他不在神的是一个护理方面，然后不能挽回，甚至不能挽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啊，神的旨意他一定要完成。这是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全灭了。这是最后的一个很重要的结局，就是耶罗波安。我们大家回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耶罗波安他们整个家族毁灭得很惨，因为他僭越了神赐他的位，然后抵挡了神的心意，甚至啊要杀这个神差派的这样的使者和先知，最后神就处罚他，处罚严厉到一个程度，使这个家族被除灭。这就是不在神护理当中一个很可怕的结果。当然这是在旧约里面，新约当中我们知道神的恩典的庇护下，神会有更大的怜悯慈爱等待在其儿女。所以我们就总结刘大叔给我们启示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就是不守本位会带来的多么大的可怕的后果。所以刘大叔在谈到什么呢？他说谈到了魔鬼撒旦以及跟随撒旦的不守本位天使，他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的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审判。所以一个尊贵的天使，甚至天使长，我们就说撒旦很美好，能力各个方面都超乎一般的天使，在神的护理下，在神的祝福下，那接下来他反叛，他僭越，他不守本位啊，接下来怎么样呢？就在神的处罚下，他就不在神的护佑下面，那接下来不仅如此，还在神的处罚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自己，就是虽然你很有恩赐，虽然你在很高位，我们还要守本位。不守本位的天使和魔鬼已经给我们做出一个最后的神心意的这样一个模型，所以我们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也会遭受这样的一个神不喜悦的结局。所以我把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的一个在旧约里面反复的颠扑不破的重复出现的，就是在神的心意，在神的护理里面，最终反叛又不在神的护理当中，这样一个模式总结为贤策之剑这样一个模板。第一个叫做有才德，有才德，有才德的人常常是进入神的家，愿意服侍，而且常常还是蒙受很多的很多的恩惠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接下来就是蒙眷佑，蒙受神的眷佑啊！当你兴起被神高某被神祝福的时候，你就大大的发挥你的才干，蒙神眷佑，那就是蒙受神的护领。接下来日渐骄，当你有成就的时候，你就日渐骄纵，你就骄傲，你就听不进意见啊！接下来就是什么呢？越本位，你就越出自己的本位，也是不守自己的本位。那接下来就是什么呢？是护佑，接下来神的护佑就撤开了。神的护佑撤开了，而且神的惩罚就慢慢来了。如果你还不警醒，还不认罪悔改的话，那最后怎么样呢？你在神的惩罚当中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结局。好，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律，就是开始被神兴起，很有恩典，很有才干，然后怎么样呢？享受神的护理，接下来就是骄傲，接下来失去神的护理，然后面对神的一个惩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模式啊，我们就叫做什么呢？不守本位模式。所以大家有才干的人特别要小心这点，尤其是在你特别有成就的时候特别要小心，就是在你特别蒙神的恩膏时，你也特别要小心， 不要走向一个轮回，走向这样的一个模式，走向自己的三面。那么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思考几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点，这是比较实在的一些东西，比较具体的，也比较实用的一些东西。那么以后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要都要兴起为主做工，而且你们现在正在兴起当中，你们现在已经承受了一些事工、一些小组领袖、一些知识啊。我自己现在也带领我们现在想去和从事一些国度的事工，所以我们必须对自己要有警醒，要明白有自知之明，同时也要对其他的你的组员、你带领的团队要有这样的自知之明。所以我接下来要思考的一些很具体的一些东西啊，虽然不能容包括所有的东西，这是我牧会的经验，这是我人生啊属灵和自己生命经历当中的一些体验，所以希望大家认真的听。你自己如果是这样，你对号入座；如果这样，你要警醒。如果你自己在教会牧会当中的话，你发现你的组员、你的小组的一些组员有这个情况的话，你也要跟他有圣徒的相通，让他们千万不要在这个方面不知不觉，最后走向一个不守本位的反面啊，我们就不能够领受神的护理了。首先我们说越位之端，什么叫越位之端呢？就是越位的端倪。一个人不守本位的时候，他不是一下就不守本位的，他总是有些端倪，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的。所以当我们做属灵的诊断的时候，开始如果能拿到这个信息的话，我们自己就有准备，我们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就跟弟兄姐妹这样说。所以这样接下来怎么样呢？对他是建造，对你带领的小组和教会是蒙福啊。我们自己要思考这些东西。第一个，越位之端当中，它有一个心思意念的开始，就是先从心发出，和一生果效先出现，所以先由心而动，然后它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会有一个动机，这些动机可能表达出来，有可能没有表达出来，有可能从眼神表达出来，有可能从行动表达出来。总的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活动啊，这个心理活动。那么我第一条要给大家有一个警醒，啊，第一条警醒，所以大家要学会看到这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我要服侍啊，这样的一种心态，我要服侍。虽然你表达出来或没有表达出来，你会感觉到他要积极参与，而且非常积极。我告诉大家，我牧会这么久，跟人打交道这么久，也算看了很多人，包括我生活的阅历。我告诉大家，我是比较怕这句话的，我是很怕这句话的。所以现在有一些新朋友一些来说我要服侍，我就很怕了。为什么呢？这个单单要服侍的话，对不对呢？我要服侍是不是圣徒的一个原则呢？对，圣徒起来最终都要服侍，都要长大成人，都要服侍别人。但是如果他单单的一开始来到一个教会说我要服侍的话，我告诉大家，你一定要小心，常常是什么凶多吉少啊，常常结果并不乐观。为什么呢？这句话隐含着一个很重要的心意，就是我要服侍，我把你叫回来服侍。第一个背后隐藏的巨大的属灵的优越感，叫就是什么呢？你们这些都是属灵的孩童，所以你们叫这些人都是属灵孩童，所以我要去服侍他们。你发现没有？它里边有一个巨大的属灵的一种优越感和骄傲在里面。那接下来是什么呢？那意思就是我不用服侍，我已经成熟了，我不需要服侍，所以你再服侍我，我就抵挡啊，我就不以为然，我就用我自己学来的，我自己经历的，无论是我牧会、我神学院、我各方面学来的话，你看，我不要服侍。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会看到，无论大卫、无论耶稣、无论是啊，是约瑟，各方面都有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神是绝对的，在神下面，所有的儿女都要接受牧师，都要接受牧养，都要接受训导，都要接受教育，属灵的教导，然后你起来不断的服侍。这是一个属灵人的必须遵守的一条律。如果一个人只要服侍不要被服侍，如果一个人只想牧养不想被牧养的话，就很惨了，这个人非常惨，最后结果的话一定是不欢而散，这是还不错啊，然后接下来很可能是背叛，弄得很不愉快，这是常见的东西。所以我这次在韩国，我跟他们一些牧师交流这个情况下，他们也说阿门阿门，太阿门了。所有进入这个东西，无论是神学生，无论是牧者，无论是转会过来的，首先我要服侍，常常带来的是一种毁坏性的东西，因为他不接受被服侍，不接受被牧者，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对于一些新来的，尤其是在主里边有一些根基的人， 我提醒大家，你首先要接受到这个来，你首先要敬拜神、朝见神，然后你要接受别人的服侍，你要接受这个教会的牧养，否则的话，神不会把你带这来。你记住，神不会把一个人单单带这来，只要你只出不入的。所以神要你到这来服侍别人的话，一定神要给你有供应的功课来学，所以千万不要这么自大，这样非常可怕。那有人说，哦啊，明教哥，你信主这个时候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怎么样，那你接受谁被服侍呢？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一代的牧者四十多岁的时候都面临同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上面服侍我们牧养我们的人不足。我为这件事专门问过唐松怀牧师，所以唐松怀说什么样呢？接受制度的牧养、制度的限制、制度的制约。所以我现在主动的接受制约权。那么我还有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到国度里接受牧养。所以我每一次到国度里面都大得牧养、大得啊甘甜。这里边是有跟神的一些很奇特的一些关系。我相信神借助我每一次去服侍，好像是我在供应，因为我每一次去服侍，现在来讲都是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是一个 speaker， 不是一个 listener， 不是一个普通的 participant。那么怎么办呢？他在接受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常常观察，哪怕很小的一些事、很小的一些事情、很小的一些工作，包括他们唱诗、敬拜过程当中，我都很敏感，也接受一些服侍。这样情况下，或可使我恐惧战兢，能够保持在神主里边的啊，继续做工蒙福。第二个来讲，就是我要服侍。当这个服侍的机会没有给他的时候，或者是没有给足他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动机，就是哦，是他呀，我也能行。他别看他这样做，我也能行，换我也可以能做，可能怎么样呢？可能更好，可能做得更好。这就是他动机的东西。他没有想到我现在的准备是，我先把这个做好以后再说。他是越位的思考，他说哦，这个我也行，这个我想做，这个他们让我做，我就要如果是我的话我做得更好。那接下来啊，就是为什么是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挑战是他，为什么是他。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弟兄姐妹说，为什么是他，他根本不考虑他，为什么是他，他很少想我做我现在的东西能不能做得更考虑他一些，我是不是真正考虑他做我现在的东西，用眼睛向外看。那接下来啊，也不见得，也不见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出现一些问题了，牧者也好，其他也好，就告诉你，你先说本位，他这样做有他的道理啊，我们这样做的话是有他有些原因的。他口头上是听进去，眼神当中也接受了，但是他心里没有接受，心里没有接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一个心思，就是也不见得。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说话的时候，你看他没有反对一些牧长的一些做法，但是怎么样呢？他的眼神有表现出来，也不见得，也不见得。他以这样的一些态度，所以就注定了他未来会有一个其他的东西要对付，那就是越位这样的一个东西要对付。那接下来不以为然，那就是非常明显的摇头晃脑，不以为然，不以为然啊。当然不以为然有不同程度，表面上表达不以为然也可以，还有呢就是底下不以为然，不以为然。最可怕的就是表面上啊是可以啊可以，底下不以为然，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中国人特别有这个毛病啊，会上不说会下说，这是以前毛主席就说的，会上不说会下说，这个这样的话呢就会使我们紊乱，很乱。如果你当面这样说的话，我们还有一个交流和互相切磋的机会，如果不说的话，那结果来的话就是误人误己啊，有的甚至害人害己。我们管它叫思出其位，就是他的心思意念常常不在他的本位上，常常跳出他的本位，这叫思出其位啊。这句话很有意思，这句话我们上次谈过，这是孔子的一句话，叫做君子思不出其位啊。孔子说一个君子思不出其位，就是我所思所想都是把我这个东西做得更好啊。至于其他的东西的话，那是其他人应该反省应该考虑，我要做好我这个东西，叫思不出其位，叫做君子。可是我们国人呢，孔子的这个文化带出来的东西，这是很矛盾的东西，恰恰带出来太多的思出其位的人啊。我们叫做什么呢？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谁让你讲你哪有的这种本领去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一乐，你先把你自己的东西弄好。所以受西方基督教影响的人总是先把个人的事做好，然后怎么样，我们经济学上叫藏富于民。藏富于民的意思就是每个家都殷实起来，国家就是 我们怎么不这样讲？我们国家啊，我们每个人都一起互相在国家先争口气的那样，结果呢，底下的没有做好啊，上面的也做不好，这不行。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把自己的事做好，自己的小家管好，自己的工作勤奋的做好，那接下来整体就慢慢都见到起来。整理不好，大家都四处疾病，都挑对方的毛病，怎么样呢？自己没做好，对方没做好，彼此关系还打不好，最后结果就享受不了合一的美好。第二个，乐队之端的另一个东西，它不光是心思意念有这个东西啊，它的语言特色也有一些语言的特色啊，它语言它一般会用这样的一种表达，或者是多次的。我不是说这种表达注定了大家不要用这种句子，而是说你会听他说的时候，反而不许他说这种句子。那你就知道这个人心思常常不在他的位置上。第一个，求主原谅，我不得不，对吧？求主原谅，我不得不说，我不得不站起来，我不得不怎么样了。这是很可怕的一种人，这是常常啊四处其类的人，这是常常不守本分的啊，一种很重要的东西。第二，表达恕我直言啊，等等的恕我直言。我不是说恕我直言以后这个成语就从大家的词汇当中抹掉，不是这样，而是说反复总这样说，一开会大家一交流的时候，他常常就是这个话，就要小心的。这句话对于北方中国人来讲常常要讲，尤其是东北人、山东人，对不对？我这人可直啊，我可直啊，这三个字，我可直啊，我可直啊，你直什么直啊？谁不直啊？谁不想愿意直？你不要总以为你直啊，怎么样？好像说的都是大道都是神的话，错了。我可直啊，说出来的常常是你自己直肠的话，而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从你自己直接出来的东西，常常都是被罪玷污的东西。所以千万不要以我可直啊而自豪。我们说罪没有罪可对付，你越直怎么样呢？你出来的东西越什么呀？越可怕。接下来，我建议。啊，这些人常常说话的时候，他比较用这样的一种 I propose, I suggest, 就总是这样，英文就是 I propose。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弟兄姐妹发现你自己警醒，如果你总是哎，我建议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你是不是常常越会思考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可能不是你擅长的，你 suggest 的东西也不需要 suggest, 明白吗？你把你自己做好，你 suggest 你自己最好了。还有一点，就是我认为啊，这个很有意思。我认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常常有这样的方法的话，就说明他在许多的地方的话，他更多的是在于自己本位的情况下在思考一些东西，然后建议一些东西。这跟我建议差不多。我反复说这个东西是重复出现，而且是频率很高的人，你要小心，对吧？不是偶尔一次这样。就像我们血压升高一样，我们血压偶尔高一次，可能你晚上睡觉了、喝酒了等等，偶尔持续这么高，你就是病态。所以总是这样说，就是病态，你就要小心。那接下来就是，虽然怎样，但是怎样啊，这个表达就成熟一点了，就比一般的要成熟一点。虽然的意思就是，虽然啊，您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啊，虽然这样，但是等等啊，如果这个人反复这样说的话，你就要小心了。要想他总是这样，虽然挺好但是这个跟 suggest 一样，反复 suggest。 还有一个，我保留意见啊，这样大不了最后我保留意见。如果一个人经常在开会时总是保留意见的话，你要小心，他常常是一种不在他本位思考的人，也不再接受别人的教训，说过保留意见。所以我管它叫言悦其愤啊，一个是四处其位，一个是言悦其愤，他的言语已经表现出他不在他的本位上了，他常常跳出他的本位。第三个方面我们叫做乐队之端的另一个特点，叫做仪态的特点，就是你从他的表情、举止、态度方面、礼仪方面，你会发现一些端倪。所以大家注意你牧会的时候，注意我们每个人的这样的圣徒礼数的这样的一种反应。如果你常常觉得自己是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你要思考我是不是常常有一些不在本位方面的一些考虑和动机和思考。简单的给大家列一下，第一个叫怡然而视，怡然而视。 我们皱着眉头听，到底是不是这样，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大家在座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也会这样，就是我们听什么东西的话，背后总有一种不相信感，不信任感，然后在他的表情当中会表现出来一种疑然，一种皱着眉头，一种东西，这东西。如果长期总是这样，经常是这样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常常会越位的，因为他不接受牧羊，他不接受这个东西。第二个，傲然而立，傲然而立啊，这样傲然而立。所以在一些地方的时候，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啊傲然而立，尤其心里这样，当两个手经常插这杯的时候，实际上是带有一种傲然和回斥对方的意思，就是啊拒斥对方的一个意思，这叫傲然而立。所以如果我们在一起谈的时候，我们的仪态各方面会有一些傲然而立的这种气质的情况下，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也不要这样，我们跟大家就是这样，要希望大家非常亲和 relax 啊，大家交往的时候非常不要总是哇这样的一种状态，傲然而立的状态。第三个，默然而坐啊，比傲然而立来讲是另一个反面啊，他说什么都是默然啊，你就看他低头不语啊，你会看他啊有很多保留啊，而且坐着也不回应啊，我们正常的圣徒相通是彼此回应的，但是你会看到他在那儿坐着默然坐着，实际上呢已经传，因为灵的人的灵很灵啊，他已经传递出某种信息。所以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当你做了领导，这个适合你在世俗管理工作当中一些东西，如果你看到你员工总是有一种默然而立这样的默然而坐的这种状态当中，实际上他是不愿意跟你沟通，不愿意跟你沟通，懒得跟你沟通，这意味着他根本不接受，也就是不接受啊，如果你假设是一个领导的话，怎么介绍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很多有的弟兄和姐妹的话，如果你做了一些公司啊或者其他的领导的话，莫名其妙的就被人参了一本，莫名其妙被人啊这个后面得一下，你都不知道，你总觉得别人暗算你，你这个人和心理很好啊，原来你没有把握住一些人的，他这样他默然而坐，常常是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他就常常保留意见，而且常常保留意见的也加上中国人常常是背后当面不说背后说，结果最后你突然上来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吧？你觉得很委屈。接下来，怅然而顾，怅然而顾，怅然而顾就是总是还不满足。然后你说东的时候，他顾左右而言他，顾左右而言他，总是这样的感觉。这种感觉也没有一个正向的、真正圣徒相通的一个态度。他不是一个正向的跟你相应啊，他是怅然啊，他是不满足的。然后他左顾右盼这种情况，眼睛也不跟你正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种情况你要小心。如果是你有这样的部署和员工的时候，你要小心。如果是你自己常常有这种情况，你就知道你要反省了，你可能对跟你的领导之间有一些张力了。啊，到底原因是什么？是他不对，是你不对？你自己做得好了没有？然后接下来，悄然而望，悄然而望啊，我翘着二郎腿，眼睛往高处望。所以你谈什么东西，我都往高处望，或者左看右顾，你谈什么？啊，这样问，如果是这样的话，悄然而望的话，也是告诉你他没有真正一个心态要跟你沟通，或者说明显的他已经不接受你这套东西，啊，不接受东西。所以牧者的有时候眼睛很贼啊，牧者眼睛很贼。你比如说我这样唰放过去，有的时候我偶然的扫一眼，我就能看到弟兄姐妹在眼睛哇，他的眼睛在那样啊，这样东西啊，你看我这样放过去以后就能看到一点。有些人不是这样，有些牧人做这样啊，就非常清楚。我可以告诉大家，凡是那种情况下的时候，实际上我告诉你，我都欠他们的债，欠他们债是没有跟他们真实沟通，而且他确确实实他自己有亏损，因为他也没有主动跟我沟通。当然，一个牧者太忙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能够完全沟通到什么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确确实实的希望大家我们双方能够好好的沟通，到底什么原因？那最后啊，凯尔谈，凯尔谈，就是你谈你的，我谈我的。当我谈的时候，哇，慷慨激昂的谈一谈啊，而且调子跟你完全相反。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更明显啊，更明显。越位，这就是一背心理啊。我们的礼有悖于圣徒的礼数，有悖于交通的真正的一种表现出来的一种态度。没有，如果这个态度已经透露出端倪了，就告诉他他的心思已经不在这儿了。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要跟他谈，同时他也应该有反省，要敞开自己回，要反省自己跟别人谈。这样的话， 会化解我们很多的很多的不属本位的带出来的一些不好的一些事端。最后一点啊，就是越位之端的行为特点。越位之端还有一些行为特点啊表现出来啊，第一个四处打听，等等等等等等，四处打听啊，这也是中年人的特点，四处打听，四处打听，这是常常有很多嫌疑心不在自己本位的时候啊，有这些一些举动啊，四处打听，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真言书啊，雅各书都要我们管住自己的舌头，管住自己的啊这些东西，因为在四处打听你就会传播一些东西，所以四处打听跟到处传播它是一致，就是打听完以后，嘣嘣嘣又传播出去，传播出去的结果是非常。是非常非常难以预期的，因为你向一个智者传递，我们说谣言止于智者就停了，如果你向一个弱者传递，最后怎么样呢？最后混乱很多人啊，这都是不是很好的，这都是越位之端。哎呀，这样的情况下他常常会有越位之举。接下来左进右出，就是你跟他有一些交流，你已经看到他的这个问题了，当你跟他交流的时候，他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表面上很谦卑的坚决不悔改，就接下来还是这样啊，这样的情况就是明显的有越位之端了。再有就是我行我素，我行我素，完完全全不吃你那套啊，我你怎么说我还是照我这张写。那接下来高言大志，但是说一些很大的话，说一些很大的话，总是谈一些大的东西，而我说啊，总是就意思是经常是，哎，自己的本位常常没有做好。再有为民请命啊，接下来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有这样的一种特点，我们受包公，我们受海瑞，我们受包青天、海青天这样，我们带出了一个文化，这个什么呢？不民则民，我要为民请命。西方很少有这个情况的，西方都是在位置上，总统选举互相游说，有代表参议员这样，其他的人很少为民请，现在就做好自己的就行了。所以你跟美国人交通、韩国人交通的时候，总是说，哎，我说我就是我没有那个我不太了解，你跟新加坡人交流就这样，怎么呢？他会觉得他很专业化，这个我了解，那个我不太了解。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好像是百事通万事通，什么都了解，最后结果我代表大家，最可怕的代表大家。因为大家一定要记住，民主制度的最大的特点是代表自己，民主制度最大的亏损就是代表大家。所以很多人说我代表人民啊，你看共产党说我代表人民啊，我代表老百大众，我代表整个全人类利益，最可怕。所以你就代表你自己，你千万不要说代表第二个人。代表第二个人的时候，就像我们的牧师曾经说过一样，就是你把第二个人叫过来，你是不是代表他？你代表程度到多少？你只代表10%，那你就不代表他；你代表70%，也不能代表他。你除非你真正的代表100%，这样子。所以西方的民主是起源于很重要很重要的代表我自己，然后所有自己以一种大家透明的方式选票给你，最后你代表我大家，然后是有案可查的，我选就选你，这样，然后我代表一个州，我代表一个州的某某某某地区会众，这样就可以，明白吧？我们大家要学会民主的修养，否则的话，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常常很多人否定民主呢？不愿意让中国民主啊，民主，一个是老百姓不知道民主，一个就是有些政治强人啊利用民主，利用民主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说我代表人民，这就很可怕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大闹了，被民请命以后，再天闹很大了，因为他是历史的斗士啊，他是真理的代言人，这样的可怕就是反清。所以这一系列的特点，我就告诉行立其实。就是我们有言，我们有思，我们有动机，我们有理，我们各个方面的，但是最后的结果它会发展到一个很可怕的结果，就是行立之事，它不在它的本质上做事，它是超越它的本质做事，结果常常即使做得对，也常常僭越了别人，因为各就各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本分，所以你在慢慢的在合乎章法情况下进入啊职位的变迁和提升，这是可以的，但是胆大妄为是带来常常带来有限的合理性，最后带来整体的不合理性。那么我们快快的谈两下，时间已经快多了，我们把两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越位的根由谈一下。第一个就是属灵的盲啊，属灵的失盲，因为我们在伊甸园里吃了罪恶果以后，我们已经 灵眼已经瞎了，我们是灵盲，我们靠着信心的眼睛，靠着真理的教导，我们可以慢慢恢复。所以一个属灵的眼睛是盲的，就是灵性很弱的这种情况下，或者是完全用感性、用理性和世俗的道理去带或知识带出真理上，我们会产生灵盲的这样的一种属灵的特点啊，灵盲。灵盲会反映出两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就是不懂主心，主的心是在基督里合一，这是最关键的，是在家里合一，这叫做主的心思。第二个很主要的心思是不见灵体啊，灵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看不到属灵整体的这个实际，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整体的实际这个问题，我们想办法找机会再谈。就是我怎么能看到原来哇，灵体有个实际，我看不到了。我常常用肉眼所看到、情感所知道、道德所感觉到的一些东西代替这个东西，还不是灵属灵的实际。虽然属灵的灵体这样一个活实灵魂是有的啊，是有一些道德各方面，但是它是不同的，它是一个奇特的、按照神旨意的一种奇妙的建造。你需要信心，你要灵眼开通才能看到。因为灵盲，所以我们就有越位之举，所以我们一坐就错，就跟下围棋的看不到一个大势，他一坐就错。因为这个灵，这个围棋背后有深层次上的一种筹划，一种很高层上的一种筹划，所以不了解的情况，哎，那么要吃那么大结果，就是最后怎么样了啊，就一点地都站不着。所以下过棋的人都知道，我一步看三步，三步看五步，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下围棋更是千变万化，很奥妙无穷的。下围棋要看到背后那心意的这整体的一个大厦，这样的话才叫智慧的人，才叫属灵人参透万事。所以不要追求，追求神放荡，然后圣灵充满。所以神的这句话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真正跟灵有相交、有充满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灵体了。这里的谈到的其实不是一个知识，不是一个道德，不是一个理性的东西，而更主要的是一个活灵活现的真神，他跟你有密切交流，甚至到一个程度他会充满你，所以你就能看到那神的心意和神的计划，灵体就出来了。那接下来越位的第二个缘由叫做心人，一个是灵盲，这盲目的灵属灵是盲的，一个是心人，我们这个心被污染了啊，灵盲的东西已经很惨了，看不到东西了，然后再有邪门歪道再给我们很多的干扰，最后结果的话呢，我们就更看不透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一说话就错，一做事就错，就这种情况下，你不做还好，一做事。所以我为什么在一定很强调的情况下，不要是轻易的说我就是要来服侍的，我就要服侍的。因为什么呢？你在灵盲和心眼状态，你服侍就错了。所以你首先要接受牧养，你接受牧养以后，慢慢的哇，你就跟这个神的整个的规划就在一起了。所以你自己也喜乐，大家也喜乐，所以果效也非常好，神也喜乐。所以欣然我们谈四个方面啊，快快的谈，因为以前我谈过，一个是现在流行的个人自由民主主义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东西，就是我要表态，我要说话，我要平等，我要各方面的东西，这样的话他一说出来的东西的话常常就不在其位上，因为神的位序它是一个等级的，我们现在把这个等级压缩了，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比较 naive 的啊，比较单纯的东西。所以在真正的功能方面当中，我们看三位一体的神给我们做出一个很表率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不以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就是这个真理。所以当进入功能的时候，马上就各就各位，马上就出现了一种谁是计划的，谁是发令的，谁是随从的，谁是实施的，马上进入这种状态。这不是因为三位一体神彼此之间有地位的高低，而是他们在功能方面一定要出现协作，谁在起始端，谁在幕后的，他们必须要转，才能完成一个工作，有始有终的完成。第二个就是道德理想和理性主义，道德理想和理性主义，所有这些道德的理想理性的东西，告诉大家呢，这些东西虽然在某种程度有合理性，但是它不是属灵的实际，它不是灵体的那个属灵的活实灵工。所以受这方面影响的话，他常常以一叶之木不见森林，以一己之见代替了整个的神的奥妙丰富啊。然后接下来是逆反心理、感情主义。逆反心理就是我们到了一个程度，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出现逆反啊，这是幼儿期会有，青春期会有啊。我们富斯弟兄曾经做过一个分享，他说在属灵里边也会有逆反心理 啊，这个真实不真实呢？这个千真万确，千真万确的，就是我们每个人，我自己都经历过这种属灵的叫做叛逆期，就是到一个程度，哇，非常好，哎，那怎么莫名其妙就怀疑了？这讲的对吧？怎么怎么样？我再去怎么样？第二种情况，这种情况善加引导，自己自觉的话，就会带来非常好的平稳的过渡。如果不善加引导的话，它会带来社会性的作用。啊，他会分等级下论断，做批评论，做评断，最后的结果是很多的人心都慌，这样子他自己也没有安慰啊，这叫属灵的青春期。还有一个独生子文化，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独生文化。这个独生子文化给我们带来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骄纵的一种文化，没有太多的真正的礼仪修养大的见识和整体，因为多兄弟的那个东西的话，你在兄弟之间你就锻炼了一种位分，一种秩序啊，一种协作，然后你在整个的啊，我们那个是小，每一个家都有三五个孩子，所以父母又都出去工作了，我们叫双职工，所以大家哇进去玩，无论是打雪仗还是玩过家家的，都是好多人，在好多人当中你自然你就知道你的位置了啊，所以慢慢人都知道了，所以教会也给我们这种训练，所以教会要从一个独生子自我的文化慢慢进入一个大家庭合一的文化，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很遗憾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走失的啊，我们有很多的姐妹啊，很聪慧的姐妹，弟兄也不错，弟兄最后独生子因为在家里太优越了啊，在学校太优越了，在其他地方太优越了，最后结果在神的真正铁磨铁的过程当中没有磨出刃来，最后就磨奔了，或者是啊，还没有开刃就走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所以神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神告诉我们这个世代是邪恶的，我们常常心被感染，因为神说神有旨意的，所以要知道神在整个计划当中有一个活神的灵魂，我们不要做糊涂人，不要只看到一孔之见啊，受人文主义、理性主义、感情主义影响，结果得出来的都是谬误。快快的跟大家介绍守卫之需，因为我在上一讲中谈到守卫的啊，最需要的必须的东西，我这样给大家列出四点来。第一点，借活时灵工之时，一定要用信心之眼、灵眼和神的真理装备，要看到神在永恒当中，在未来耶稣再来之前，整个神创世的这种步骤和拯救的步骤，看到一个大的国度的荣耀降临和大的国度慢慢兴起，然后在这国度当中，神希望在主耶稣基督里，在真道上，在合而为一，这样一个大的灵工，然后在各行各业，神都要归正，神都要归正，这样的话，在神的既定的秩序之一当中归正，所以这种大的活时灵工我们要看到，这叫做大的觉悟，大的境界。啊，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叫懂谦卑顺服之理。啊，基督徒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是要哇，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耶稣的门徒上要比个高下，到底谁老大，谁老二人，我做哪人做，不是这样的，而是要我们看到我们都是罪人。神在整个的圣经当中兴起有一些头羊，有些带头人，但是一定要记住，头羊毕竟是羊，它不是一个真实啊，明白吗？所以教会领小组里无论多么恩赐的人，无论是堂牧师或者是余红杰，或者是都是羊，都是神所牧养下的羊，都是罪人。所以在这种基础上呢，我们形成一种合适，我们形成团队往前走的时候，就需要在功能上有一个先后的次序。所以不是因为他们绝对的比我们强，而是神在我们同行天路做神的事工当中要有一个头羊啊，要一个头羊。所以你看大雁飞的时候就很有意思，它像飞一个头雁这样飞，飞过程当中飞累了，这个头雁飞累了以后，这个头雁自动错到第二位，第二位它就上去，然后这个错飞第三位，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各头雁在带领过程当中啊，有一个互相接替和休息的东西。所以雁在形成不是那个头雁绝对的比那些雁有什么优越，所以这是谦卑，这是顺服的圣经里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都是罪人的啊，神兴起我们，给我们不同的位分，是暂时性的，让我们带领这些人进入神的荣耀的国度，享受神的恩典。所以千万不要有个高下，中国人的讲究就是说 OK 你是牧者怎么样呢，你就在各方面都要比人强，你必须是圣人，所以我才佩服你，如果你稍微做一点错了，你没有资格领导我，你没有资格做牧者，你怎么有资格做牧者呢？我们形成了一种孔子下面的一种道德理想主义东西要求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有些教牧的领袖就变成了很重要的，我们又要读经，我们又要祷告，我们要接受所有弟兄前奏，最后要所有的人的这种责任都压上，最后啪嚓垮掉了，然后大家啪嚓都垮掉了 啊，最后魔鬼在那哈哈就打笑了。在教会千万不能成为这样的一个东西，教会绝对不是这样的东西，教会的领袖也绝对不是这东西。所以我们跟儒家最大的区别是，儒家必须要有圣人心，所以大家在服，否则的话就战乱无限。那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都知道这个圣人绝对圣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都圣在里边，按着他的步骤做成一个个砖石，搭建这个属灵的陵墓。这是基本觉悟。我以为我讲这个东西讲了好多遍大家都懂了，但一看好像大家并没有懂，一坐起来的时候大家还是求全责备，还是挑剔无限，还是在做一些道德理想主义的东西，这是非常非常啊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接下来就是明责权备份之样，是你一定要明了你的责权位份的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你要抓住它的精髓，你明白你自己的责份啊，你这个职分和权利的啊，我们有责，我们有权，我们还有份。份的意思就是神明的奖赏，责是你应该尽的义务，然后权利是行使神给你的授权。这样啊，你一定要明白。接下来叫做立合一美善之福，你应当亲自经历。你要品尝一下，你要亲自经历，在这个基础上，在神的道基础上，不是绝对的不同，而是神点选你的，点选就让你做这个东西的话，你就做好，最后大家在合一当中，哇，享受合一的美好，就像我们几届营会、几届追求会啊、几届的运动会那样，所以所有的人在那儿都经历了，我们认真的负责，大家踊跃的参与，彼此其乐融融，大家出来以后都是感觉。蒙福的造就，所以这样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当我们经历合一之福的话，我们会发现以前的很多的争论，我告诉大家，95%以上的争论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明白吧？10%、55%的95%以上的争论是没有必要，还剩下一些有必要的话，是需要啊，有些长子在方面啊立一些原则回去按照实力原则就可以了。所以其他的那些争论，你会发现哇，这是旁不说的。这简单问题复杂化，相对问题绝对化，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最后的结果，我们是不乱自危啊，这样的情况啊。我常常用一句话叫做“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们不做那种庸人啊，我们做真正被神开启的圣人。大家分享经节《腓立比书》，让我们看到你们当以基督的心、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基督耶稣心为心。这是我们长大成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耶稣基督心灵，他的心在我们里面活。然后接下来他怎么说呢？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的强夺。接下来马上就谈到耶稣基督心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是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就告诉我们，原来基督心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功课，或者是最核心的一个精神要点，是要谦卑虚己。啊，也就是十字架的功夫，你做好十字架的功夫，然后神的恩典就来了啊，神界肢体的祝福就来了，我们就蒙受巨大的一个团队的恩典。思考读经与思考，我们要思考这三个问题。第一个，主耶稣基督谦卑虚己对我有何开启，对你有何开启。我们以前是一个骄傲自大的人，是一个经常啊四月即位的人，我们常常是这样，我们常常不了解这些越位之端。现在来看，看到耶稣彻底的虚己啊，本来是神彻底虚己的情况下，对于我们有什么这样的启发？第二个，你是否明白要想参与服事，必须接受服事的道理？你是否真正明白了？你要想参与牧养，你必须接受牧养。任何一个人在教会里面都有接受牧养的这样的必要，否则的话，神不会把你放在教会里面，你天马行空就可以了。第三个，请书面写出你的责权位份之样。你现在你在教会里边，你可能负担一个事工或几个事工，你的责权与位份的要点是什么？你有没有明白？如果你不明白的话，基督徒常常会做写僭越的事。接下来，请深入反思一下经文。第一段经文就是这是个整体经文，《罗马书》12章。最美好的一章就是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 然后接下来就更具体说啊，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方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感谢。这里面给我们画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教会，像人体的一个五脏六腑一样各守其职，然后成就我们人生命当中奇妙和美好。所以大家经历了这样的合一奇妙美好了，你再想让他退他就不退了。那么有些人没有经历的好，所以他进退自如啊，进退自如可不是一个祝福的事。进退自如就像我开始谈的那个传道人的见证人，到一个地方去想三个月换一换，就说明还有一点，就是他没有真正享受在主里边合一的美妙，否则他不会这样。正像一个婚姻一样，一个婚姻真正美好的婚姻，他不会说过了五六年换一个吧，那么失效了啊。真正进入美好家庭生活的话，你打死他不换，他会舍命保护自己的妻子孩子。这是神造我们就给人类这样一种本能。当我们享受合一的时候，我们可以牺牲小我，因为合一太关键了。